赞美神。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四世纪第十章，从第六节啊到第十一章晚。谈到这个士师耶胡他，那我今天我是采取啊跟另一个士师基甸来做一个比较，因为就这个四世纪他的计划，他啊很注重这种文学的结构，透过文学的结构来教导以色列人，教导我们当中所要教导我们的这个啊关于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种盟约关系。所以在这两章里头，我们所看到的它的主要的一个架构，它是用一种对话方式。它啊在第十章的第六到第十六节啊，我先把它归为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头啊，我们看到它的一种描述，它是一种公式性的来谈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又去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这一种变本加厉的，所以他在这边透过啊文学的一种表现，他记载了以色列人他去拜七个啊外邦人的神啊，所以他在这边就把这些名单把它列出来。那他说啊，最重要的是离弃亚威不侍奉他，因着以色列人的背约，所以亚威的怒气来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神啊，这位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亚威真神，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跟亚门人手中。那我们知道，如果按照第十章十一章的这种描写的话，亚门人是在约旦河东，那非利士人按照士师记的一个记载，他是比较啊靠近这个海边的，所以以所处的这种地缘关系来看，那就是神在以色列人的东方兴起了亚门人，在他的西边有这个非利士人，那这两面的夹击。所以在这里说啊，从那一年起，亚门人他们不但侵扰约旦河东，而且他们也会渡过河来啊，来侵扰以色列人。那这样长达十八年之久，亚门人渡过河来，连比较南边的这个犹大便雅悯啊，他们也受到株连。并不是说啊，亚门人他们只光侵扰这个北部的啊十个支派。那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外敌的侵扰，他们非常的这种窘迫啊，他们被压，所以他们又用他们的老方法，他们没有路了，他们只好回来寻求亚威，来向他哀告。那四世纪的编排者，他透过以色列人跟亚威神之间的一个对话，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我们的神啊，去侍奉朱巴利，那亚威对以色列人啊就这样的回答。亚威曾经救他们脱离啊，这里也列出了七种外族人：埃及、亚摩利、亚门、非利士、西顿、亚玛利、马云啊，这里有七种的这个外族人。那他是有意去对照这个前面所叙述的以色列人，他们去拜那些外邦的七种神。那在 这个第十章里头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啊，如果我们注意去把它数算亚威这个字，它也刚好出现有七次。我们和合本十六节他这里谈到说，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亚威，那第二个这个亚威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啊，后面这个亚威原文是没有的啊，所以把这个没有的扣掉的话，那刚好啊就有七个亚威。所以我们从他的这种文学的技巧就了解到，七这个字它是一个神圣，是一个完全神啊，在创造天地万物之间以及他的安息刚好有七。那这个七啊，对以色列人来讲，它的发音跟井跟誓言啊又很相像啊，所以这里亚威这个名字它是跟以色列人有盟约关系，所以这里他所写的都是用亚威啊这个字。那这里也构成了啊，他从十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开始，他接续十一章到这个十一节，这里会谈到说啊，以色列人因着亚门人他们的聚集，他们在基列地来安营，那以色列人他们啊也在这个米斯巴安营，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缺少了一个啊强而有力的领导者，所以啊在十章的十八节，他们民众跟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够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啊。这里他就谈到了他们的一种商议。那我们再来啊回顾另一个士师基甸他的兴起。基甸呢啊，他的这个兴起他是受到了神差遣使者来向他显现。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耶夫他的兴起。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谈到耶夫他是属于基列人，他是大能的勇士，但是这里谈到了一个不光彩的事情，他是妓女的儿子，那妓女这个字是淫乱的妇人所生的，耶夫他啊是基列所生。那这里呢啊，继续来描写说基列这个人啊，他也另外有妻子，也生了几个儿子，那他的妻子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啊，对耶夫他说，你不可以在我们的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这个啊，和合本把他翻作妓女的儿子，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你是别的妇人的儿子。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摩西的律法，他在生命记二十一章从十五节啊到这个十七节这里啊，就有谈到说，如果一个男人啊，他有这个比如说啊，他有两个妻，那一个是他所爱，一个是说他所厌恶，那刚好他所厌恶的这个妻子呢生了长子，那他不能够因着啊所爱的妻生的不是长子，那就废掉所恶之妻所生的长子，立所爱之妻所生的来做长子来承受产业啊。那这里不管说耶夫他的母亲的这个身份如何，但是这里呢我们却看到了这个同样是基列他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因着产业的继承权啊，就产生了 这个来赶逐耶夫他。那耶夫他呢啊，他就被赶逐逃避，他去住在这个约旦河东一个叫陀伯的地方。那这里说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那这个匪徒啊，就是九章那里啊所说的，他这个意思呢啊，九章四节，亚比米勒啊也有匪徒来跟随他。那匪徒这个字呢是空虚啊无用，也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一些无赖游民啊。那这些游手好闲的人来跟随他，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呢，他又有意把耶夫他的这个遭受到的待遇，跟基甸的那一个妾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啊，来做一个相关联、相对比。但是呢，耶夫他啊，他的一个出生跟基甸，或者基甸的那一个儿子亚比米勒是不一样的。那过了一些日子啊，也就是回溯到第十章十六十七那里，亚门人的聚集在基列，那基列的人他们想了一个对策，就是看谁能够去带领他们去跟亚门人作战，那那个人呢啊就可以做这个基列人的首领。那这些长老在自己的家乡遍寻不着合适的人选，但是他们了解到这个基列的儿子耶夫他啊，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呢啊，他们就来到了陀伯这个地方，要叫这个耶夫他能够转回。那他们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与亚门人征战。那耶夫他啊，对他的回答说，你们以前不是恨我吗？赶逐我出离父家，现在遭遇急难了啊，为何到我这里来？那这种对话呢啊，刚好也是跟第十章以色列人跟神的对话是很相像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去敬拜七种外邦的神明，那当他们遭受到外敌的侵扰，甚觉窘迫，没有办法可以想的时候，他们就会回来哀求亚威，那亚威也对他啊有同样的这样的一种啊说法。所以啊，耶和他这样的说法啊，他是跟第十章神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对话啊，是有那一种相同的含义的。那么基列的长老啊，就对这个耶夫他说啊，如果他能够回来带领他的话，他们要立他做领袖。那耶夫他啊，当然他不会马上就答应，他啊就真切的来询问啊，是真的要立他做这个首领吗？那耶夫他也说出了另一个条件，不是人来立他做首领啊，他就马上就要做。他在这个十一章第九节这里有一个关键，他说啊，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跟亚门人征战，亚威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那这个基列的长老他说，有亚威在你我之间做见证啊。那这个做见证的意思是说啊，在我们当中来详细的听啊，是有一种审判做裁决的意思，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所以耶夫他就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立耶夫他做领袖，那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亚威的面前。那这里 来谈到耶夫他，他被立作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那无论是八节的领袖、九节或者十一节的这个领袖，原文他是头啊，一个人最重要的器官头这个字。我们去把它对照基甸，基甸他能够去做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领袖，是神的使者向他显现。那基甸呢他本来不相信，那透过他呈现礼物，经过了亚威的使者的指导，那接受了，又加上基甸两次的求神迹来印证所以在那里我们知道说神他的主动的挑选基甸，那跟这里的耶夫他他是被人所挑选，那他们两个的这种做领袖的基础点是不一样的。但是耶夫他被民所立，他并不是说要自取荣耀，他反而他是一再的强调说，当这个亚威将亚门人交给交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可以做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一种领袖吗他是有条件的，他不是说无功受禄，他是指当亚威将亚门人交在他手上的那一个时候，也就是说以神跟他同在有这样的一个战胜的事实来印证说他是合乎神所挑选的人，那他才愿意来做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在十一章特别的谈到一章十一节这里特别谈到耶夫他要在米斯巴这一切的话成名在亚威的面前，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去比较耶夫他的出身卑微，他的一个做领袖他不是神直接的主动的一个挑选，他反而是跟基甸是不一样是相反方向的，是由人的这个推举，但是耶夫他不因着人的推举他就自立为王他是说当亚威将亚门人交在他手上这个是第二大段。那从这个第三大段十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八节这里它又可分为两次耶和他差遣使者。第一次呢是从十二节到十三节，他先差遣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来质疑他说他们有什么官有什么相干呢？为什么亚门人的王他要到他的国中这个国是指的土地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呢？那亚门人的王回答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来占据他的地那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亚嫩河是在约旦河的这个东南方，亚伯是在东北方。那这里他说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那这个好好的原文的意思是小弄是和平的是一种在没有敌对安详的状态来将这个地归还。那这个字呢等一下他在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夫他也会用这个字。这是第一次的差遣使者，那耶夫他有第二次的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那耶夫他的回答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他把过去的这一段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 他经过这个旷野的红海来到加迪斯，那他这段所叙述的是摩西啊，他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要求啊经过他们的地，那以东王不允许，他又照样去打发使者见摩押王啊，那他也不允许，那以色列人就住在这个加迪斯。那后来以色列人啊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安营，没有进入到摩押的境界啊，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一个边界。那十九节到二十节啊，这是另一次摩西啊，他本来呢啊，前面所叙述的是他要啊取到经过这个以东，但是以东人不允许，但是神命令以色列人不能够跟以东人打仗。那第二次是要经过这个摩押啊，那摩押神也特别吩咐摩西啊，不能够与他们对敌，因为摩押人的土地神也不赏赐给以色列人。那摩押敢啊，同样的来拒绝，他们只好啊继续等待绕行远路。那十九、二十、二一这一段呢啊，是以色列人那两次被拒绝以后，摩西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那同样的要求让以色列人从他的地经过往他们自己的地去，但是西宏却不信服。那这个信服呢啊，就是阿们的意思，是不支持不赞成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反而他遭拒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跟以色列人征战。那亚威以色列的神呢，就将西宏和他的众民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了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这个全地。那这一大段的这个历史的记载的话啊，如果要更加详细的来看他的啊事情的经过，可以去参考《生命记》的第二章。啊，那民数记呢，它是从20章的14节到21节啊，这里是记载摩西他遭受到以东跟啊摩押两次的这个拒绝。那民数记的21章的21节到31节啊，就是这里的19 21所记载的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他的不允许跟百兵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那段历史。所以神啊，他就把亚摩利王西宏的土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啊，那亚威为以色列人赶逐亚摩利人，把这个土地来赏赐给以色列人。那么现在亚门人的王，你竟然要来夺取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吗？24节他指以说，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不是啊，你不是得为业吗？亚威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啊，他曾经要跟以色列人来争剑，但是我们知道神啊，他不听这个摩押王巴勒啊所聘请来的这个巴兰他的这个咒诅，反而让透过巴兰开口来啊祝福以色列人。那这个耶弗他呢？啊，他透过使者把这一段的历史来说给亚门人的王听。那他继续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啊住在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亚罗尔 跟亚罗尔的乡村亚任河一带的城邑已经有300年了。那这300年来，如果这个土地你宣称啊你拥有权，那怎么在300年之内没有来取回这个地方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啊，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亚威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来判断是非。但是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啊所打发的人所说的话。所以这里耶弗他强调说，愿审判人的亚威啊在以色列人跟亚门人之间来做这个审判。27节的这个审判人的亚威的审判，就是啊士师记里头和本都会把它翻作士师的这个字。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为什么啊士师记的11章他要用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来描写耶弗他两次差遣士者来对这个啊亚门人的王来说到这个历史呢？那我们仔细的来观察11章这里，当耶弗他说到跟啊以色列人有关系的这一位神的时候，他都是用亚威啊，这是很独特的。从第10章的第6节以后啊，第10章有出现7次的亚威，那11章仔细去把它数算的话，总共有21次啊，谈到这一位跟以色列人有盟约关系的神，都是用亚威，有21次之多。耶弗他两次的差遣士者啊，去陈明啊，他避免干戈，要让亚门人能够啊知道神已经把河东啊亚摩利王西宏的土地赐给他们了，所以让他们不要来侵扰以色列人，因为侵扰以色列人等于就是对以色列人的神亚威来开战。那这样的一种啊差遣士者啊先跟他们讲和，这也符合生命是守约信实的。他将亚摩利王西宏的这个土地老早就赏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在这里定居了300年，所以啊并不是这个照着亚门人的王所说的这个土地是他们的啊，因为在这个民数记的21章大约是16节那里也有特别的记载说，亚摩利人的王啊他曾经跟这个摩押亚门啊的王征战，那他们这个亚摩利人的王打胜仗啊，所以他们赶出了这个啊亚门人，这是在民数记的21章那里有提起啊。所以因为亚门人的王他们不听耶弗他的话啊，所以他就带进了29节啊到33节的这一段的一个征战。那这里啊，29节说亚威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经过基列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那这里的经过来到基列的来到，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啊，这个来到这个原文的意思都是经过的意思啊，有三次。这个三次呢啊，他是要去比照17节的啊那段历史啊，17节有谈到说啊经过，那19节啊也有谈到经过，20节又谈过啊谈到经过。 那他编排者的用意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迦南地，他们曾经遭受到种种的拦阻，同样的字用三次啊，来叙述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他们所遭受到的一个拦阻啊困厄。那这里他虽然轻描淡写的来谈到耶夫他啊，他从这个基列和马拿西啊，他经过三次的经过，就是来谈到这个耶夫他啊，他也是同样的千辛万苦。因为从十二章那边的记载，我们来反思这里的描写，就可以了解到耶夫他并没有其他的人来啊来跟随他，只有基列人啊，少少的基列人。那这里呢啊，我们又可以啊去对照基甸他啊要跟这个米甸人征战的那一段历史的一个对比。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基甸的一种征战啊，那是神透过种种的安排，但是基甸他没有信心，那神夜间的向他显现啊，那叫他如果害怕可以跟他的仆人下到米甸人的营，那又透过米甸人他们两个人在对谈所做的梦啊，那也谈到了这个基甸他如何啊去带领着300个人拿着火把放在瓶内带着脚，那自那里的征战不强调他们有带刀，那时间一到他们吹角打破瓶露出火光来大声呐喊，那亚威为他们征战让米甸人互相残杀啊，那是神亚威神的一个出战。那这边呢啊，但是让我们继续来看耶夫他。那耶夫他来到了亚扪人那里，耶夫他向亚威许愿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那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那这里的平平安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亚扪人的王说啊，你要和平的把土地归还，那一个啊和平就是这里的平平安安，那归还啊的归还就是这里的回来。所以耶夫他啊，他说如果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那无论什么人先从他家的家门出来迎接我，那我就必啊将他归于亚威，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于是耶夫他往亚扪人那里与他们征战，亚威将他们交在啊耶夫他手中，他们大大的杀败这个亚扪人啊。那从亚罗尔啊直到这个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扪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啊。那这一段是描写到耶夫他跟亚扪人的一个征战。那这里谈到了耶夫他的一个许愿，不管说耶夫他在这里的许愿的一个动机如何，那他的内容如何，有的人会根据耶夫他啊所许的愿来认为说耶夫他是没有信心，因为前面已经说到了亚威的灵啊降在他身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作者说到他啊三次的经过，去对比摩西那个时代的啊三次的同样的用经过那个原文字来表达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所带领的那个时代所遭受到的困难。那同样的啊耶夫他啊率领这个基列人呢，也是同样的遭受那样的一个困难，因为并没有其他的这个以色列的部族来帮助他，因为从十二章那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基甸他要去跟米甸人征战，至少 除了他自己的这个族人以外，他还号召了这个四个支派啊，也就是亚瑟、拿弗他利啊、西布伦，还有这个马拿西。但是我们看到耶弗他啊，他是孤军奋战，所以他这里的一个许愿呢 应该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急迫窘迫。那神他也听了耶弗他的一个许愿，所以重点不在于说他的许愿内容。那有的人会抓住说先从他家里出来的人，这个人呢无论是谁，他要把他献为燔祭。那根据燔祭的原则呢，他们就认为说，因为燔祭是要把公的公羊或者公牛完全的烧献在亚威面前，这称为燔祭。那他们认为燔祭的意义就是把这个所献的宰杀焰火焚烧来献给神，他们是以这样来抓住这一个来做字面解。但是我强调说，我今天用它跟基甸的一个对比式，我们来了解到为什么四世纪的编排者他要用这样的字眼来写这一段话。因为他所谓的献为燔祭，从后面的34节到11章的结尾，编排者已经把那个实质的内容都解释清楚了，但是一般人并不，他们也认为说这个是合理，但是他们却是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按照神所规定的摩西五经里头所叙述的，他们也会引用利未记18章21节、利未记的20章2节到5节、生命记的12章31节，或者生命记的18章10节。这是神透过摩西特别的一个规定，不要效法迦南人，让自己的儿女经火来献给外邦神摩洛。那摩洛呢大部分就是以后的亚门人所敬拜的一个主神。那跟刚才那个基摩基摩反而是以后是摩押人的所敬拜的一个主神。神亚威他既然已经在这四个经节里头明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以色列人，那这样的一位神他怎么可能去接受如果像一般坊间所找得到的注释书所说的，耶弗他将他的女儿烧献给神，那这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位神允许让耶弗他许愿，又让他来得到胜利，那摆明了不是神悦纳这样的一个奉献吗？那如果真的耶弗他将他的女儿来烧献的话，那岂不是来证明这位亚威神他是自打嘴巴吗？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为什么四世纪的编排者他要用这个献为燔祭的这个字眼呢？那我们来对照这个基甸他打胜仗以后他的所采取的一个行动，来对照耶弗他所采取的一个行动。基甸他打胜仗回来，以色列人要立他来做管理者做王，基甸他表面上不愿意，他说亚威才是你们的管理者。但是基甸他要求跟他同行的人把战利品那些耳环金子交出来，那他们也愿意交出来所以那一些有很大数量的一个金子，他用那一个金子去铸造一个以弗德。那我们知道说以弗德按照摩西五经所记载的， 那是啊，祭司所穿戴啊，服侍神所穿戴不可或缺的服装里头的一样。那作者呢啊，编排者故意用这个神圣的祭司所穿戴的以弗德，但是被这个基甸搞成以后，成为以色列跟他自己家的一个网罗，成为一个异教的偶像崇拜。但是编排者这里用的好像是说啊，动物牛公牛羊的一个烧献的一个字眼来用在以弗啊这个耶弗他的许愿上。但是呢，耶弗他所行所做的，我们啊继续来看。耶弗他回到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别无啊其他的儿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向亚威开口许愿不能够挽回。那这里的愁苦作难啊，那原文还有一次没有翻出来，这里总共有三次的这个愁苦来形容耶弗他的痛苦。那这个字呢，它同样也出现在5章27节，来描写西西拉啊被这个拉役呢啊用钉子钉到他的头啊的这个鬓旁，那他就屈身啊，他也用三次的屈身，跟这里的愁苦是同样一个字。5章27节也同样用三次的屈身而往，所以我们了解到编排者他透过文学的技巧来用同样的字三次来加重耶弗他的那种痛苦，就如同这个西西拉被钉子钉到他的头部的那种痛苦，那种啊痛到不行，屈着身子。那这个字呢啊，在这个7章5节6节也各出现一次，那里是描写神要试验基甸所带领的人喝水的方式啊，那里翻作跪下啊，所以它也是一种屈膝跪下。所以我们知道透过文学它的一个表现来表现出耶弗他的一种不舍跟痛苦。但是耶弗他既然向亚威开口许愿了，那他说他不能够反悔，因为啊，按照这个《生命记》的23章21节到23节那里特别谈到说，向亚威许愿，还愿不能够迟延。如果啊你不还愿的话，那倒不如不许，不许愿反而无罪。那你许了愿不还愿，这就是你的罪。同样的这一个也被引用到传道书在5章4节5节啊，那里也是这样的一个啊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声明。但是他的女儿啊就向他的父亲回答说啊，你既然已经向亚威开口，就照你的口所说的，因为亚威已经把仇敌亚门人交在你的手上为你来报仇了。所以他的女儿就要求他的父亲说，让他有2个月的时间跟他的女同伴啊上山去独处，那2个月完之后啊他就会回来。那耶弗他啊就跟他的女儿啊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他就让他的女儿跟他的同伴啊上山去。那这里说哀哭他终身为处女。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女人，她们把看作不结婚不生养是一件作为女人最大的羞耻。那现在耶弗他把他的女儿要啊献给神，当然这个献也就是刚才所强调的，并不是把她烧献，而是啊在会幕那里来作为服侍神的。因为按照民数记的第6章啊，那里又特别的神有一个规定， 因为神本来只拣选利未人在会幕来做这个服侍神的工作，但是民数记的第六章特别开了一条恩门，也就是说无论男人女人，当他啊愿意把自己摆上来侍奉神，那就有民数记第六章所谓的分别归圣啊，离俗归圣的拿细耳人的这个条例啊。所以耶和他的女儿的这种被摆上啊，啊，他应该也是按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两个月已满，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那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这里又特别的强调，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那这里没有亲近男子，就等于说他是一辈子是以亚威的服侍为他的职志，他啊就没有离俗，他就没有啊出嫁，没有出嫁，当然他说啊没有子嗣。那经文当中特别谈到说耶夫他只有这个女儿。那如果按照民数记的这个，女儿本来也是可以承受产业的，那表明呢耶夫他啊他的产业没有人继承，因为他只有这个独生女。那也没有记载耶夫他又啊另娶啦，或者他的妻子还在，或者说他的妻子有在为他啊添这个其他的子嗣啊，都没有。反而到十二章有特别的谈到说，以啊这个耶夫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六年，那他就死了。所以啊十一章的四十节这里特别谈到说，此后以色列人有个规矩，那这个规矩呢就是圣经上常翻作定例的这个定例，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那这里的哀哭原文的意思不是哀哭啊，翻作哀哭应该是不对的，这里是详细的叙述啊。所以以色列人的女子有一个定例呢，每年要为基列耶夫他的女儿来详细叙说四天，也就是说把耶夫他跟他女儿之间的为着侍奉亚威的这件事情详详细细的来诉说。那我们来对照基甸，基甸他好像铸造了这个以弗德，是属祭司所穿戴的，但是在描写基甸那个却是成为基甸跟以色列人的网罗。那描写基甸呢啊，他最后呢他有一个美好的晚年，他有啊70个儿子，那是一个完整数，但是我们知道他至少有72个。但是最后呢在描写基甸说，当基甸还在的时候国中太平40年，基甸死了，以色列人也不纪念这个基甸啊为他们所做的，那也不纪念啊亚威神为他们所做的。但是这里呢编排者却是让我们去知道以色列人有个定例，以色列人的女子每年啊有一个特定的日期，有四天他要去诉说耶夫他跟他的女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啊可以去对照一个多子多孙的，他却余留啊余祸在人间，也为自己的家族，也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基甸的妾所生的亚比米勒，他去宰杀基甸另外的妻所生的70个儿子那件事情。以后以色列人也不纪念基甸，但是这里耶夫他虽然是短短的六年做士师，他没有其他的儿女，他的女儿啊又被他许愿来侍奉神，终身没有来认识啊男人，也没留下子嗣，但是以色列人却成了一个定例，每年有四天来详细述说 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四世纪的编排者他要这样的来描写耶夫他。耶夫他他的许愿，圣经上对于许愿呢、在这个无论说民数记啦、或者利未记啊，利未记是在27章，那民数记是在这个30章那里，有关于许愿呢、有特别的一个规范，那也有规范说涌现的这个物啦、或者人，它是永远不可以数啊。那最后有谈到说征战的那一个要消灭的那一个也是不可以买赎啊。所以耶和他的女儿所谓的被献为燔祭的意思，是他不能够用钱去把他买赎回来，而是要终身去以服侍神来作为他一生的这一个工作。那这也是编排者他故意用这种好像看起来很违背神，或者说很残忍的方式，但是他内里的内容却是透露出耶夫他对神的守约信实，也描写到耶夫他对他女儿之间的约定的守约信实。他的女儿从不被人来提起他的名字啊，四世纪也是很特别，知道耶和他有一个独生女，但是他什么名字就是故意不写。伊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啊，他就把他故意的把他流传把他写下来，但是伊甸跟耶和他们的一个蒙召的经过是颠倒的，他们所产生的效果也是颠倒的啊，所以我们就深切的去了解到，以文学架构去对看对照来还原耶夫他他一生短短的6年做士师，没有留下子嗣，没有任何的风光产业，但是他留在以色列人当中却是成为一个定例，每年以色列的女子要有特定的4天来详细诉说那这样的一个去反衬基甸以后他的儿子亚比米勒的那一个残暴的事情就可以去做对应。没有被提名的女儿却是传颂千代她的美德以及她父亲的信守承诺都是被传唱万年，但是一个在肉体上多妻多子多子嗣在宗教热忱上好像是蛮冠冕堂皇的，但是最后却成为自己本家跟以色列人的一个网罗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方式来了解神哪一个到底是基甸还是耶夫他是更合神心意的人，就不言而喻了。愿神赐福给一切对他话语忠心执守信实到底的人。阿门。